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虚而显实，弱而恃强的战略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由于张良知己知彼，配以重金贿赂守关秦将，得以大功告成，使刘邦顺利入关，占领咸阳，成为直接灭亡秦朝的第一人。曾经强大的秦王朝向我们挥手告别，刘邦又会在咸阳的土地上建立怎样的新时代？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刘三儿终于进入了咸阳城。他在进城之后做了两件事。第一呀、部将们建议刘邦杀掉赢婴，但他果断地拒绝了。古已有训，杀降不降，刘邦被楚怀王冠之以仁义之师的称号，不管他在关外怎么胡作非为，屠杀无辜，但现在在咸阳总得装出个样子，不然怎么交代？第二，分兵抢劫。参加革命为的是啥呀？就是打进咸阳之后能大肆抢劫。当初秦王朝的财物是抢六国的，现在我们是六国子民，要拿回自己的东西，那也是应该呀。在这么多的抢劫犯当中，有一个与众不同，那就是萧何。萧何入城之后，不去国库，不奔后宫，独自奔向了丞相府。他要抢的是那些看似不中用的国家地图及人口户籍档案。在2000多年前，什么东西最贵呀？萧何手里这些资料最贵了，因为他可以帮助皇帝了解天下的人文地理、粮食产地、军队布防的具体位置。也正因为萧何手里这些貌似不值钱的资料，刘邦才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从而萧何也就成为了汉朝第一功臣。一个人如果鼠目寸光，就会只有尺寸之力；如果高瞻远瞩，就会有长远之力。思想有多远，你就有可能走多远。但刘邦是凡人呢，免不了有目光短浅的时候。刘邦刚进城就迷恋上了咸阳城的一切，巍巍连绵的宫殿，婀娜多姿的美女，堆积如山的珠宝，至高无上的皇权，刘邦啊都想一把揽入怀中。但是樊哙马上打破了他的美梦。在樊哙看来，如今关中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如果不为百姓担忧，一心只贪图享受，那就会让刘邦很快的失败。这种一夜暴富、得意忘形、贪图享乐的思想，那是要不得的。于是当刘邦准备留在秦宫过夜的时候，樊哙闯进来拉住了刘邦。他对刘邦说：沛公，你是立志得天下呢，还是只想当个暴发户啊？刘邦诧异，这什么话呀？这是啊，一路拼死拼活呢，当然是想得天下呀。
哦，您既然想得到天下，赶快撤出咸阳城。
刘邦就更纳闷了，樊哙啊，你这演的是哪出啊？我好不容易进城一趟，在这好好呢，出去干嘛？
哎呀，造成秦国灭亡的就是你眼前这些奢华的东西，你难道为了这些东西愿意丧掉身家性命吗？
刘邦摇摇头，这楚怀王也说得清清楚楚啊，先入咸阳者为王，我迟早是亲王，我干嘛走啊？樊哙一看心里急了，不知刘邦是假糊涂还是真犯傻。我这不是叫你走人，是暂时撤出去，这叫作秀，懂不懂？这个基本政治常识还得人再教一次吗？刘邦再次摇头微笑，做什么秀啊？该做的秀都做完了，好了，哪儿凉快你哪儿歇着去，别来烦我。刘邦活生生把樊哙气走了，樊哙就去找张良，张良又来了，他告诉刘邦，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迷失了眼睛，聪明的话立即撤出咸阳，保持功德，以后窥视天下就好办得多了。刘邦一听，张良这不是和樊哙一样也叫他作秀吗？张良一笑，没错，这正是作秀，现在作秀是为了将来不用再作秀，你刚刚赶走秦国当家的，就想安乐享之，这对关中百姓来说，那就是刚走了一个纣王，又来了一个幽王，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樊哙说的可没错，你想得到天下，就赶紧走。刘邦终于被说服了，他立即撤出咸阳城，还住霸上，为了博取民心，他把秦国诸县豪杰及德高望重的父老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刘三儿做了一篇煽情的演讲。亲爱的关中的父老乡亲们，刘三儿给大家拜年了。乡亲们呐，你们忍受秦王欺负已经很久了吧？今天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从此之后，只要有我刘三儿在，就再没人敢欺负你们了。我曾经跟诸侯们都说过，谁先进入咸阳就先当秦王，现在我既然来了，秦王啊非我莫属。之前咸阳城社会秩序不是很好，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为了稳定大局，我们应该发扬以爱护关中为荣，以毁坏关中为耻的精神，君民共建和谐关中嘛。所以我要先跟大家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死；第二，伤人的按情节轻重论罪；第三，抢劫的也按情节来判罪。除此之外，废除秦朝律法，官吏及百姓及职位保持不变。最后啊，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我打进关中是为了解放父老乡亲们而来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害怕。现在我先撤军回霸上，等待楚怀王的人。好了，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台下顿时掌声如雷啊，咸阳的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好刘邦。
一向生活在法政严苛社会中的秦国百姓，时刻都在担心灭六国时的残酷暴行何时会报应在他们的身上。刘邦的约法三章就像是一颗定心丸，不仅稳定了民心，还赢得了百姓的好感与拥戴。成功的作秀让刘邦尝到了甜头，今后他还会使用怎样的手段来笼络咸阳臣民的心？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演讲结束之后，刘邦把约法三章进行公示，并派工作队下乡宣讲。秦国百姓奔走相告，他们纷纷的是杀牛宰羊，载歌载舞，庆祝自己遇上了这么好的主子。 他们要将自己最诚挚的谢意献给刘邦。面对关中百姓满腔热情的拥护场面，刘邦决定将光荣而伟大的作秀进行到底。又一次讲话开始了。父老乡亲们呐，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刘三儿军队就算揭不开锅，也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受苦多年，攒这么点粮食不容易啊，还是拿回去吧。刘邦一席话再次获得雷鸣般的掌声，秦国人民大为感动。刘邦这次经典作秀被载入了史册。刘邦之所以会成功，也是和农业社会的特点有关，安居乐业，不轻易迁移，就是那个时代百姓的追求。在动荡时代，今儿打一仗，明儿打一仗，打来打去，受苦的只能是老百姓。只要没有战争，谁家出将入相的，谁家鸡犬升天，谁家富甲天下，这都无关重要。所以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呐。这是处于困苦时代百姓们最基本的生存哲学。这也难怪刘邦只和各县的父老约法三章，就把关中平定了。我们只能说，刘邦之所以稳住了关中，功德不在于他和张良等人，而在于天呐。那个天就是我们无法左右和改变的历史大势。就在刘邦搞定咸阳，项羽正浩浩荡荡地带着60万大军从北方杀来。然而在半路上，他那支号称百万的军队机器竟然就出了毛病了。在秦军20万俘虏兵当中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气氛。事情是这样的，项羽率领这支诸侯军有很多曾经是从咸阳逃亡的，这些人都曾经被秦军欺负。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过去那些被欺负的六国之人，现在轮到他们去欺负秦兵了。中国古代，你当了俘虏或者你当奴隶，这是没有什么区别，要什么没什么，能有一口饭给你吃那就不错了。所以当了俘虏的秦军对诸侯军来说还是有着阶级矛盾。秦军白天被人欺负，晚上回来相互诉苦，有的说自己被当牛使了，有的说当马骑了。大家说着说着不由得恨恨不平，他们不但恨诸侯军，也恨章邯。如果章邯不投降，20万杀他40万，凭着他们必死的信心也未必就输了。好了，现在大家被人家搞得生不如死，过一天儿没一天儿，真太窝囊了。既然有人发牢骚，那就有人听牢骚，这些牢骚不幸的被英布等将军听到了，于是打了小报告了。项羽听到这话大为震惊啊，俘虏们这些话可不是气话，简直就是造反前的舆论攻势，麻烦大了。20万人呢，一发作起来简直比山洪爆发还要恐怖，这可怎么办呢？于是项羽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把20万俘虏兵全部杀掉。项羽准备坑杀秦兵，理由如下：第一，诸侯军马上要打函谷关了，如果楚军集中全力攻关的时候，这20万伏兵一旦发生哗变，诸侯军前后被夹击，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退一步说，他们就是不在函谷关造反，那保不准哪天都得造反。所以说这些人带在身边极其危险，那只有一种选择，杀。第二个理由，军中快无粮了。在赵国打章邯的时候，项羽之所以接受章邯投降，没粮也是原因之一，估计章邯手里能有一点粮。整个诸侯军有60万呐，天天要吃喝，那得多少粮食能够啊？就是把他们当牛马到草原上去放牧， 恐怕草原也都被啃光了，既然养不了这么多人，那也只有一个字，杀。
杀人如麻的项羽骨子里始终燃烧着征服的欲望，面对不服气的降兵，他不可能接受再一次的厮杀，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彻底灭亡。那些投降的兵士再往前走一点儿，就可以穿过萧寒故道回到故乡，可是谁又会想到等待他们的没有故乡，只有死亡？项羽会使用怎样的计谋来扼杀降军的明天？他的暗杀行动能如期的完成吗？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天黑请闭眼，幽灵来了。公元前206年11月的夜晚，项羽派英布和蒲将军趁着夜色，在新安城南三面包围秦军，故意留给他们一条出口。秦军俘虏兵在半夜之中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凭着求生的本能夺路而逃。可怕的是，俘虏兵沿着楚军的开口路，不由自主的就逃进了一个山谷。山谷之上早有埋伏，只见山下火光四起，万箭齐发，山石滚落。在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时，这是鬼哭狼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一次场面。一夜之间，章邯这支曾经纵横半个中国的20几万虎狼之师，竟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化为怨鬼。所有原秦军将士幸免于难的，唯有章邯、司马欣、董翳。司马欣为秦吏时救过项梁，所以项羽感恩不杀，还委以重任。董翳劝勉章邯投降有功，也留下一条性命。扫除忧患，项羽放心前行。当他来到函谷关时，惊讶地发现函谷关已经关闭了。让他更震惊的还有，派来守关的不是别人，正是刘邦。刘邦之所以关闭函谷关，是因为当年他还军霸上的时候，有人向他提议：“沛公啊，您好不容易攻下了关中，可是听说项羽已封章邯为雍王，如果章邯随项羽到来的话，关中就没您的份了，所以只有派人驻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入关，那么关中这块肥肉才能落入你的手中。”这个建议啊，从理论上说得过去，但从现实角度来看有点讲不通了。因为刘邦碰到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史上最牛武将项羽。项羽就像一个拼命敢打的拳击手，你越是跟他逞强就越刺激他，他如果不把你打死，那是绝不罢手的。项羽封章邯为雍王，估计那也是章邯投降的条件之一。章邯在道上混出来的，没有一点好处，他不可能以20万兵力投降。然而刘邦现在抢了章邯的位置，那项羽怎么下台呀？退一万步说，就算楚怀王说先进咸阳者为王，那你也得向诸侯通报啊。你搞这种暗地里的动作，闭关自守，难道还能让你独吞了关中？项羽怒了，好你个刘三儿啊，你既然早定关中，就算没空亲自指挥我，你也放个鸽子来告诉我呀。你如拒我千里之外，
那只有一打定输赢了，
我倒要看看谁更厉害。于是项羽立即派英布去打函谷关，
又是英布，仿佛英布脸上被刺着四个字：救火队长。有困难找英布，有火灾也找英布，断王离粮道的是他，杀秦兵俘虏的是他，打函谷关的还是他。
函谷关下，英布陈兵列阵开打。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险关，只是你还没遇到那个真正的敌手。传说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函谷关就被英布撞了进去。紧跟着项羽破关而入，驻军戏水，几多风雨几多愁，送走旧人又来新呢。戏水曾经是章邯率军倾城而出攻破周章20万大军的地方，如今章邯重归故地，项羽却让他见证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胜者为王。
秦王朝的灭亡使刘邦、项羽两大军事集团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也失去了共同的利益。从这一刻起，刘项两家由并肩作战的战友无可避免地演变为争夺秦末大起义胜利果实的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细水西岸剑拔弩张的刘邦和项羽，谁才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